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外交最高官员杨洁篪最近呢，在谈及美中关系时说，中国无意否定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也不谋求在世界上推广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外界认为，杨洁篪的话呢，是北京对拜登总统有关美中对抗是民主与专制较量的回应。此前，中国外长王毅也表示，现在总有人将中美之争渲染为民主和威权之争，以意识形态划线将世界各国标签化。显然，北京希望把目前的美中对抗引向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争霸。正如习近平所说，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决心。那么，拜登为何把美中关系定义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美中所争的究竟是霸权还是制度？习近平强调道路自信，却为何避谈制度之争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张杰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是博讯资深专栏作家张杰，张杰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胡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星期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首次发表演说之前表示，说民主与专制的问题是美中关系的核心。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打赌民主赶不上专制。此前我们看到拜登呢，他多次强调说，世界如今面临着这个叫民主与专制的较量，而我们必须证明民主呢是起作用的。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这个胡平先生，拜登总统把当前美中关系定义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您如何评价这个定义？这个定义准不准？有没有真正抓到当前美中关系的这个核心呢？
拜登总统把美中关系、美中对抗定义为民主和专制的较量，我认为是准确的，是抓住问题的核心的。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对抗不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说的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对抗，而是两种制度的对抗，两种价值观的对抗。那现在呢，中共力图让人们相信，美中两国关系之所以转为紧张，是因为修昔底德陷阱，是中国强大了，美国见不得中国强大，所以要打压。那么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那实际情况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之所以对中国采取所谓这个接触的政策，之所以和中国维持友好的关系，那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以为或者说他们相信，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也会走上自由民主之路，至少是会变得越来越开明一些。可是后来事情的演变证明和他们的预期完全相反，那中国的实力确实是在增长了。可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因为这个国力的增长而变得走向自由民主，相反呢，就是变得就是更专制、更暴虐、更暴虐，那么这有很多事情了，包括这个几年前，习近平取这个重新恢复了终身制，那么也就重新建立了这个个人独裁，这是一个明白无误的标志，那是中国走向何方？另外还在人权方面的这个诸多劣迹，包括打压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维权律师，包括在香港、包括在新疆等等等等。那么，所以这些都给人一种非常强烈、非常明确的一个印象，那就是中国不但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变得更开明、更自由、更民主，相反变得是更专制。其实，在十几二十年前，我写文章就谈到，我说这个中国就在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可能确实可以在国力上有增长，但是呢，它会随着这个国力的增长变得更暴力、更专制啊，那必然会构成对世界自由和和平的严重威胁。那么现在事情，它就无非就证明了这一点。我只要我们抓住这一二十年来美中关系这个演变的这个轨迹，那我们就可以相信呢，像拜登的说法，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
那么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拜登总统他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看到他在竞选之前呢，就表示要建立世界民主同盟，集体来对抗专制的中国。我们看到这个执政百天以来呢，拜登把民主与专制较量的这个理念付诸实现，在这个中国周边巩固和构建起了美日同盟、美日韩同盟、美日印澳等同盟。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个拜登对美中关系的这个定义？为什么拜登他要强调美中之间的这个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呢？
拜登总统啊，美中对抗啊，其实很明白，就是美国对不能让步、不能妥协地方坚决不妥协，针锋相对，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捍卫。它包括美国的价值观、公平正义和国际秩序，以及美国的核心利益。就中国而言，它包括香港、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人权、台湾防卫以及南海航行自由。拜登强调美中意识形态分歧，就是在宣示美国的价值观，将中美的根本分歧直接摊牌摆在桌面上。
那么拜登呢，他对这个美中关系的定义，就是民主与专制这个较量呢，似乎这个触痛了习近平。最近我们看到北京的反应非常强烈，动作也很大。首先是外交政策最高官员杨洁篪，他在人民日报就在拜登总统发表这个演讲之后的第二天啊，4月29号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有关美中关系的长文，指出中国无意否定美国或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也不谋求呢在世界上推广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但如果有人要挑战中国共产党、挑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领导体制，中国人民绝不会答应。我来请教胡先生，看来习近平和北京呢，并不打算这个直面回击美方的意识形态牌，而是呢打太极拳绕圈子，表示中国不想与美国进行一场有关发展道路和这个社会制度之间的这样一个争论，强调呢要在尊重彼此的这个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请教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的回应和他的策略？
确实中共不想接这个话茬。那杨洁篪那个文章他还提到，如果有人要挑战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制度和领导机制，中国人民也绝不会答应。这话说的相当十分荒谬，非常可笑啊。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说过不答应了呀？你分明是你共产党不准人民批评这个中国共产党不准人民发表异议，然后呢他又说中国人民没有异议，所以这是最大的强奸民意，这是中国所有谎言中最大的谎言。因为他杨洁篪是干什么要扯出什么中国人民不答应这句话呢？因为他知道在今天的世界，一个党有没有资格执政，一种制度有没有正当性合法性，归根结底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说了算。可是中共的统治呢，恰恰是建立在剥夺人民发言权的基础之上的。一旦人民有了发言权，那你中共的专制统治你就结束了。所以他中共为什么不想和美国进行这个制度道路方面的这个辩论呢？因为他知道他一辩论必输。他也知道呢，他接你的话茬他就输了。首先你说是民主和专制的较量，他当然知道他是专制，但他不会，他不愿意，他不敢去公开认领这个帽子，他不能说我就是专制，然后我来跟你辩论，我比你更好。这个专制这种事呢，能做不能说，一说出来你就输了，所以他这个就很为难。当然你要说你是专，你也是民主，一些王毅的话了，民主不是可口可乐只有一种味道，我们中国是另外一种味道的民主，那这个也经不起三句两句话的反驳。你说你中国是民主，那首先第一条，那人民可不可以批评执政党？可不可以批评执政党领导人？那单单拿这一条一衡量，那你这个民主就是地地道道的谎言。所以中共知道在这方面他完全没法应对美国方面的挑战，所以唯有高挂免战牌。
对，那么刚才胡平先生讲到中国外长王毅了，我们就看看王毅是怎么说的啊。这个中国外长王毅呢，他进一步淡化美中之间的这个制度之争。他说呢，最近总有一些论调啊，把美中之争呢渲染为什么呢？渲染为这个民主和威权之争啊，以意识形态划线，将世界各国标签化，谁是民主，谁是专制。但是王毅说呢，民主不是可口可乐，美国生产原浆，全世界一个味道。言外之意是很明显，就是中国也是一种民主。我来请教张博士，王毅说这个美国给中国扣上威权专制的帽子，其实实质上呢是要打压中国的崛起，阻止中国的发展。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美中之间到底是意识形态和制度之争？还是大国之间的霸权之争呢？
民主当然不是可口可乐啊，这个民主是生命之水、空气、阳光，只要是人就必须要拥有它。美中之争就是意识形态和制度之争，根本不是什么修昔底德的大国之争。我们和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我们看一看美中争执的焦点问题是什么，就是民主、自由和人权。比如大陆的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香港、台湾、维吾尔少数民族的人权，以及市场经济所必须的自由和法治，如果是修昔底德陷阱，美国根本不会在2001年将中国推入世贸组织，促成了中国今天的经济崛起。中美冲突的实质是中国与整个文明世界的根本对立。
那么杨洁篪和王毅，我们刚才讲了杨洁篪和王毅他们之间啊，对于这个拜登总统有关美中关系的核心就是民主与专制较量的这个反应，北京方面的反应。我们实际看到呢，杨洁篪和王毅他表面上拒绝与美国进行发展道路和制度之争，但是其实不然。王毅表示，实践已经证明。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使14亿中国人民摆脱了贫困和落后，也让中华民族再一次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这话说得很明白，就是说中国的道路不但没有错，而且呢还是应该，就是说受到表扬的。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我们这个问题不能含糊，我们借用习近平的鼻祖毛泽东的一句名言，说在路线问题上来不得半点的含糊，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是习近平还是邓小平让中国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局面，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让中国现在具有了跟美国叫板的一个物质基础，吴先生。
当然，现在中共最乐意拿出来炫耀的，就莫过于这个中国全面脱贫。但是原来我也讲过，中国之所以这个脱贫率世界第一，那是因为中国此前造贫率世界第一。你按照现在的，按照中共官方媒体自己公布的信息，在1980年，全世界每100个贫困人口中就有46个是中国人，就几乎占一半。那么到了2015年呢，全世界每100个贫困人口中呢，只有一个是中国人了。你可说到现在呢，都一个都没有了。可是你看看1980年是什么，是多么糟糕的一个记录啊！那正好，也就是说，这正好说明中国的这个在脱贫方面取得的成就，你是基于原来过于糟糕的一个起点。而这些以前有那么恶劣的情况，恰不是别人，恰恰是你中共自己造成的。那么回到今天问题也是啊，你中国摆脱了贫穷落后，那不是习近平，也不是你习近平崇拜的毛泽东，而是邓小平之后才形成那个这个一个变化，不是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才使得中国有了现在这种这个物质基础。那么这里还要说明一句的，就是说呢，你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啊，这现在是我们很多人给中国现在经济状况的一个给它的取的一个名字。后来给他的一个定性，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是也未免失之简单。关键问题是，你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你早先不是搞的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吗？你怎么能够变成国家资本主义？你既然都搞成了国家资本主义了，就像80年代一些共产党官员说的，你都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你共产党，你凭什么还叫共产党？你都不改个名字，你都自己都不问姓社姓资了。而共产党专制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既然你共产党都在搞资本主义复辟了，你凭什么还要搞共产党专制专政？所以话说回来，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帽子，共产党也不敢认，因为他一旦认领了这个帽子，那就使得他整个共产党的一党统治、一党专制也就失去了全部的根据。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像不管杨洁篪也好、王毅也好啊，乃至于习近平也好，为什么要在这一方面的论战上，采取回避的态度？因为在这些问题上，他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谈，那都会造成自己非常尴尬的那种局面。
嗯，那么有大外宣之称的这个亲中媒体多维，我们看到呢，也不讳言说，中国现在呢，不惧怕跟美国和西方之间进行一场意识形态和制度之争，其主要原因之一呢，就是2020年这个新冠疫情的爆发，说中国与西方抗疫的不同成果，令外界开始反思这个中国和西方两种制度孰优孰劣。多维认为呢，说事实证明，说美国等西方制度呢，不是人类社会最终或者终极制度的一个代表，说中国的制度也未必就完全没有优势。看起来这个新冠疫情呢，对于北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好啊。现在我们也看到，更让这个新冠疫情的结果，特别是现在啊，像中国媒体经常说的，先有这个英国，后有美国，现在轮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所以呢，这个新冠疫情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让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爆棚。我来请教张博士，非常时期政府展现出来的强大执行能力，能不能成为一种制度优势？这个能不能成为衡量一种制度啊优劣的一个标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多维网啊，这个文章观点，其实就是在阐释习近平啊，在5月1号在《求是》杂志上啊发表的文章，那是今年1月份说的。中国呢，确实有效地控制了疫情，这是个事实。但是不要忘记，中国是新冠疫情的爆发地，正是中国病毒在爆发的初期，中国政府隐瞒疫情，才造成了这场举世惨祸。把浩劫当成利好，甚至当成荣耀，这本身就很变态，这个思维啊。中国控制疫情靠的是什么？严酷的封城，不惜制造严重的次生灾害，野蛮残酷的执行力。或许啊，动物比人做得更好。从科学抗疫、人权保障、政府救助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执行力恰恰证明了它制度的恶劣和落后。
嗯，那么我们就谈一谈这个疫情引起来的这个问题。我请教胡先生啊，这个中国总是这个吹嘘他自己这个强大的执行能力来保证了中国疫情得到控制。那么现在对比这个西方民主国家，显然这是一个优势。但是非常时期显现出来的这样一种非常措施，能不能当作这个衡量一个政府的这个制度优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胡先生？
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谈到，在非常时期的有一些做法并不能构成衡量一种制度优劣的一个标准，这是很明显的。那我们之所以赞成认同民主制度，那当然也是基于在历史上民主制度的国家在国家治理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更出色的成就。但是首先一条呢，是我们主张我们赞成用民主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如果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光说怎么解决问题，那在有些时候好像是专制这种方法要比民主的方法似乎更能解决问题。你要说这个，就拿什么这个人口爆炸的问题，人这么多，人满为患，那你要是你不择手段的话，那你就可以杀人嘛，而且可以按有计划按比例的杀人，杀些老弱病残，这个达到优生的目的了，那个肯定可以更好的 达到减轻人口爆炸压力这么一个效果啊，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不用证明大家就知道的。但大家为什么反对这么做呢？就是你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解决人口压力这个问题，有些方法是万万不能做的。那民主的好处就像我讲过很多遍，你是用数人头来代替砍人头，这是个关键啊。更何况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在大部分时候对大部分问题上用民主的方法它解决问题也解决比专制更出色一些，更何况你这里谈到是一个特定的事件，就像刚才张杰博士也讲得很清楚，你恰恰是因为中国这种制度才使得一个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一个灾害成为了一场全球性的浩劫啊。所以当我们谈到制度优劣的时候，我想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记这一点。
嗯，另外一个就是非常时期的一种措施，就是强制啊，强制力用国家强制手段来封城来围堵，这一点的确是民主国家学不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的确呢是非常手段，非常时期的一个非常手段，于是中共就把它呢吹嘘成什么呢？吹嘘成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制度的优势。这样说能不能服天下人心？我来请教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不行了、啊，就是说我们必须尊重人道嘛。我们就说啊，从抗疫的角度来说啊，抗击疫情，如果说仅仅就像胡老师说的，我们以效率来说，其实做的最好的就是朝鲜，因为比如说发现一个干掉一个，那就没有了吧。同时呢，其实我们还可以说，就是我们有很多标准，其实我们从人道的角度，我们其实美国做的很好啊，包括救助啊，这个给家庭发这个补助金呐、啊，提供免费食物等等，他都做得很好。再从目前的疫情接种来看，其实中国的制度就失败了。中国人为什么不敢去接种自己的疫苗呢？他不相信政府，所以你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出，他这个制度是一种强迫，是一种逼迫，而人民的内心他不配合。而美国这一次为什么接种，现在已经有2亿次在接种，那么为什么拜登总统非常自豪地说整个美国人没有怨言，大家非常配合政府，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制度是人道的，人民相信政府。所以说中国的所谓的这一种执行力，实际上恰恰它不停在削弱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一旦陷入塔西佗陷阱，那么整个政府未来所面对的可不是政府什么信不信任的问题，而是整个政权是否还能存在的问题。
嗯，那么说到美中或者中西方之间的制度竞争，或者是民主与专制之争呢，就不能不令人想起这个前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赫鲁晓夫与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59年进行的一场著名的所谓厨房辩论。与当年充满自信的这个赫鲁晓夫相比呢，人们不能不说今天的中国领导人看起来呢还是有点缺乏底气，他不像赫鲁晓夫那样对共产主义制度信心满满，而是什么呢？而是像杨洁篪、像王毅那样，不把话说死我留有余地，表面上你看起来我还回避制度竞争。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这是为什么？这是不是说明中国领导人与当年的赫鲁晓夫相比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确实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有点自知之明。你看当年尼克松和赫鲁晓夫在厨房辩论，他有一个前提，那前提就是呢，双方都承认彼此的制度是对立的，而双方都认为自己的制度比对方的制度好，所以他们才会辩论到底是你的好还是我的好。而你现在中共的麻烦是呢，首先他不敢当着美国人的面承认彼此的制度是对立的啊！你要这么一说，那你不等于证实了拜登的说法吗？那中美对立就是制度的对立吗？他恰恰不敢认这个账，这是完第一条。所以这么一来，他当然知道美中两国制度是对立的，但这个话他不敢当着美国人面前说。那既然你这话都不能说，那你当然就更不敢去辩论了，对不对？所以就是只能挂免战牌，他只能说我们现在不谈这件事儿。我们就是你也不要说我们的制度不好，我也不要说你们的制度不好啊，他就才有这么。所以这里他体现出什么自知之明呢？就他非常清楚中国目前在理论上和他实际上的这个巨大矛盾， 而在理论上原来说的和现在说的这个巨大矛盾，以及在现实上过去的和改革前和改革后的这种巨大矛盾等等等等，因此他就陷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对于这一点，我想他还是有确实还有相当的自知之明。
那么胡先生把中共领导人的这种矛盾心理或者说自知之明真是说得非常透啊。那么习近平，我们看到他在国内啊回归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毛泽东的威权政治，用四个自信来教育他的人民，但是在国际上呢，他却回避这个制度之争，不正面回应西方国家对这个特别是美国拜登总统对这个中国的社会制度所提出来的挑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真正的自信吗？我请教这个，请教张杰博士。
因为共产集权制度啊，就是靠谎言和暴力来维持，所以习近平必须使用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内外有别，对内打着马克思啊、毛泽东的旗帜欺骗中国人，对外呢穿着普世价值的外衣欺骗国际社会。中共从建政以来就没有自信过，1950年毛泽东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就认为社会的问题就是杀人太少，应该按照千分之一的人口比例杀。习近平更是天天害怕失去政权，回避政权争论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表明习近平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根本就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不像赫鲁晓夫他们真诚的相信，也不相信就是马克思那一套已经被历史抛弃的玩意儿。
好的，那么中国呢不同意这个拜登总统提出的美中关系的核心，或者说美中之间的对抗就是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他不同意这样。他怎么解释美中关系目前的对抗呢？他就用修昔底德陷阱来解释。他说呢，是中国这个是美国呢和西方国家见不得中国的强大，要把啊要扼杀中国的发展势头，要让美国呢永远这个独霸世界。所以呢，他把这个美中之间的对抗呢理解为或者解释为这个叫什么呢？叫这个大国争霸，就像习近平所说啊，任何国家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止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决心。请教胡平先生，您觉得这个中国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
中国这种当然站不住脚。那这里很就拿修昔底德陷阱来说，那个埃里森教授他也承认也谈到啊，并不是每一次这个新兴强国和守着强国都会发生尖锐的冲突。你像上一次英国和美国之间的这种这个强国第一强国地位的转换就进行的非常平顺，那当然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他们在价值观在制度上是完全一致啊。那么同样今天之所以在今天才呈现出美中关系的紧张，而过去没有表现出这一点，那就是在于过去人们都以为或者很善良的期待中国能够随着国力的强大变得更接近普世价值，更接受普世价值，恰恰是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变得更拒绝普世价值，而且要这个实行一套完全违反普世价值挑战普世价值的一套另外一套搞另外一套东西出来，这样才造成了中国和美国以及和其他的国家的这种关系的紧张。
好的，那么张杰博士，最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美中关系真正确实就是大国争霸的一种关系吗？
根本不是，这就是忽悠老百姓。因为这个观点呢，中国老百姓他比较容易接受啊，就是美国讹制我们、欺负我们，我们有百年耻辱，就把一连串把它挂起来。但是从本质来说，就是意识形态，就是你这种独裁专制政权与这个世界文明、民主、法治、宪政无法兼容。习近平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开放与集权没有办法捏在一起。他又想用资本主义的开放啊，打开国门，接收西方的技术，同时呢又想走向集权主义。这两者决定了他陷入了泥坑。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专家，他们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